白宫公关部主任麦，据悉，川普总统高级幕僚中间可能还会有几项人事变动。
川普再次指责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国没有支付公平的会费份额。川普三天前刚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见面，进行了白宫称为良好的会谈。
美国联邦参议员麦凯恩表示，俄罗斯与普京总统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甚至超过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中国时间5月3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随着美国对莫斯科干预去年大选的调查的不断的升级，俄罗斯的官员肯定在笑话美国。川普称，所谓俄罗斯入侵网络只是民主党用来解释输掉大选的蹩脚的借口。川普星期二在推特上说，假新闻媒体里充满了所谓川普团队与俄罗斯勾结助他赢得大选的调查。川普贬损地称那些反对他的美国媒体是假新闻的制造者。
在大选中输给川普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把自己的失败部分归咎于俄罗斯的干预。川普政府的司法部已经任命了一名特别检察官来调查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非法勾结的指控。几个国会小组也展开了自己的调查，但川普一直对通俄门的调查不屑一顾。白宫发言人斯派塞今天就川普女婿库什纳试图与俄罗斯建立秘密联络渠道的消息做出回应。下面我们就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详细的报道。湘云。
好的，平章。关于川普的女婿，也就是白宫顾问库什纳，涉嫌在川普就职前的几个星期试图与俄罗斯方面建立秘密联络渠道的消息，白宫发言人斯派瑟今天在例行会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由于这个消息来自匿名人士，他无法回答川普是否曾经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此外，斯派瑟也表示，库什纳的律师会说，库什纳将自愿告诉国会他所知道的事情。另外呢，据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川普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拒绝了国会调查人员有关川普与俄罗斯政府之间联系的讯问。科恩对美国广播公司说，他们的要求措辞糟糕，过于宽泛，没有办法回答。另外呢，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库什纳去年12月初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会面时，他曾经试图与莫斯科建立秘密沟通渠道。一些外交专家表示，库什纳在前总统奥巴马的任期还未结束的时候，他这种行为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而一些民主党反对派则表示，库什纳的安全许可应该取消。还有一些专家表示，即使是在权力过渡的期间，寻求设立秘密沟通渠道也是标准的程序。斯派瑟星期二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秘密联络渠道在外交上是恰当的。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在今天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总结了川普总统的首次出访，重点回顾了总统同穆斯林国家的会谈。他表示，恐怖组织的威胁是川普总统此次访问的国家的共同威胁。斯派瑟说，川普总统团结穆斯林世界，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以及教宗商谈，都旨在保护美国和保护世界人民。此外，施派瑟还回答了有关美国和德国关系的问题。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that the president has had.
川普总统将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关系形容为好的难以置信，他们相处得很好。川普总统十分尊重默克尔，并且进一步在七国峰会期间巩固了关系。川普总统将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视为重要的盟友。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川普总统重申了深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此外，斯派瑟还表示，对于默克尔所说的不能再一味地依靠美国，川普总统持赞成态度。斯派瑟进一步表示，各国共同承担责任，正是川普总统所希望看到的。最后，对于美国是否将最终退出巴黎协议，斯派瑟表示不知情，也不知道川普总统会在何时做出决定。白宫的通讯主任麦克杜布克辞职了，接下来川普总统的高级幕僚中间呢，可能还会有几项人事变动。目前川普正在想办法有效地回应有关他的助手是否与俄罗斯有关联的调查。共和党籍的咨询师杜布克在担任白宫通讯主任只有3个月后便宣布辞职，这是他是在2个星期前递交辞呈的。但是川普总统同意他提出的留任到川普出访结束的请求。川普刚刚结束了历时9天的中东和欧洲之行，白宫说在继任者接班之前，杜布克将留守白宫。白宫没有宣布其他的人事变更，但有报道说川普正在考虑好几项变更，希望以此来改善与美国选民的沟通。川普和助理们面临将会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涉俄调查。司法部还任命了特别检察官调查他的竞选团队负责人是否非法的与俄罗斯的官员勾结，以帮助川普胜选。国会有好几个委员会也在搜集有关俄罗斯干预选举的信息，川普经常对有关俄罗斯帮助他胜选的说法不屑一顾。他星期二发表推特说，这是民主党输掉总统大选后的蹩脚的借口。
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指责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国没有支付公平的会费份额。川普3天前刚刚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见面，进行了白宫所称的良好的会谈。
川普星期二发推特说，德国在北约和军事方面的支出远远少于他们应该承担的，这对美国非常糟糕，这将有所改变。在西西里岛结束了最近一次7国集团峰会后，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从我过去的几天的经历来看，我们能够完全依靠彼此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结束了。然而默克尔在星期二澄清说，他继续承诺保持德国与美国间的强有力的关系。他是在与来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讲这番话的。
你可能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和美国总统的对话就像我和其他伙伴国的对话一样重要，我们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我做出的声明或者我最近的讲话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面对目前的情况，我们有更多的理由认识到我们不得不将我们在欧洲的命运掌握于手中。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今天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发表演说，畅谈美国的国防安全政策，强调美国将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并呼吁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继续与美国合作。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逸华来带我们掌握。逸华，
好的，平章。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今天是到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发表演说，呼吁澳大利亚能够继续相信美国，并且发挥耐心，坚定地维护和美国的盟友关系。那么在今天的演说上呢，麦凯恩参议员是一开始相当感性的，对于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在军事上面与美国的合作以及贡献做出了感谢。那么他也强调说，麦凯恩家族在过去一个世纪呢，和在大大小小的这个战争当中和澳大利亚的军人并肩作战。他提到了他的父亲呢，曾经参与过2次世界大战。那么他本人呢，我们知道他曾经参与过越南战争。那么另一方面呢，他的儿子，两个儿子都曾经参与了这个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因此，在许多的大小战争当中，都和澳大利亚的军人并肩作战过。对此呢，他就在今天的演说一开始就表示了感谢。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麦凯恩他也提到，目前呢，美国正处在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此刻呢，更需要这个世界各地的盟友。 的支持。那么他也谈到说，这个目前呢，美国面临了这个全球的4+1的威胁，其中最大的威胁他认为就是来自朝鲜的威胁。因此他也提到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计划呢相当的重要，因此也十分的需要澳大利亚的支持。那么他今天的演说当中，主要呢也向他的这个听众这个介绍了他所这个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当中所推出的一项立法。那么这项立法呢，在最近几个星期之前呢，通过了国防部的这个批准，那么将会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军力大大的提增75亿美元的军费。那么他也提到说，这个尽管他和川普在许多的议题上是不相同，不尽的互相认同，不过呢，在有关于加强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上，他和总统川普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们先来听一段今天稍早的演讲片段。
The president and I may differ at times.
总统和我有时意见不同，但在重建美国国防上我们没有分歧。我担任主席的军事委员会很快将推出新的国防法案，这项法案将大大增加美国军队资金。美国军力在经过多年的预算削减后，我们将恢复我们的战斗能力，扩大军队规模，并更新军事能力，而其中将包括我们称之为亚太稳定计划的项目。我们的目标是要和美国盟友以及伙伴合作，遏制亚太地区的侵略行为，维持地区平衡和维护我们的共同利益。而为此，我们将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那么谈到了美国和这个世界各地盟友的这个军事的这种合作关系呢，我们刚刚在稍早的新闻当中也看到了，美国和最近这个欧洲盟友呢似乎发生了一些摩擦，还有这个关系似乎没有像以往那么坚定。那么刚我们从新闻当中看到了，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呢，他是在两天之前呢是发表了这个讲话，公开宣称这个川普执政下的美国已经越来越不可靠，欧洲应该要自立自强。那么川普总统呢在今天也回击了，表示德国在这个北约的这个经费贡献上呢并不充足，对于美国相当的不利。那么对此呢，这个麦凯恩参议员今天在演说当中也提到了，总统川普的许多发言还有这个声明呢的确是会引发盟友的担心。那么他也表示，美国社会目前是陷入了一种讨论美国在未来应该要在世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这也将影响未来世界的这种政治的样貌。我们继续来听听麦凯恩参议员的说法。
I realize that some of President Trump's actions and statements have unsettled.
我知道川普总统的举动和声明使得美国的朋友感到不安，有时候美国人民也感到不安。目前我们真正讨论的是美国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老实说，我不知道讨论的结果会是什么，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这个世界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最后的讨论结果。
To a large extent, on how this debate in America is resolved.
是的，麦凯恩参议员呢，他在演说当中也谈到了，尽管如此哦，美国的这个领导世界的这个决心呢，还是不会改变的。那么他也希望呢，世界各地的这个盟友能够继续相信美国，因为他认为美国大部分的主流意见还是支持全球化，支持这个多边的自由贸易，以及这个相信这个民主的价值的。因此，他也呼吁呢，澳大利亚能够继续选择坚定的和美国站在一起。平章，
是我们再说回到亚太地区的安全啊。我们知道中国也是这个地区最关键的国家之一，无论是美中关系还是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都十分的复杂。那么对此，麦凯恩参议员有哪些说法呢？
是的，谈到这个有关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呢，一定会谈到有关中国所扮演的角色。那么今天在演说当中，麦凯恩参议员对于中国的这个角色的这个说法呢，可以说是相当的严厉。他直接呢是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是痛批了中国对于有争议领土的这种争端的这种宣称呢，是一点国际的这种基础事实都没有，并且违反了国际法，因为在这些有争议的岛礁继续进行这个军事化的行动是不符合这个国际裁决的。那么他也批评了中国在这个国力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却没有扮演起这个大国的角色，甚至呢行为举止越来越像一个恶霸，他是以这个 bully 恶霸来形容中国的行为举止。我们继续来听听麦凯恩参议员今天稍早在演讲当中怎么样谈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
Australia and America need to support China's reformers.
澳大利亚和美国应该支持中国的改革，确保我们的人民能够在一个公平的经济环境中竞争。现在的挑战是，中国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强大， 但行为却越来越像个恶霸。中国拒绝开放经济，让外国企业能公平竞争。中国窃取他人的知识产权。中国发表了大量没有基础和国际法支持的领土声明。中国还利用贸易和投资作为胁迫邻国的工具。
And it's using its trade and investment as tools to coerce its neighbors.
我们也知道中国和澳大利亚在经贸上有许多的合作。那么麦凯恩参议员也谈到了说，他其实并不是要澳大利亚在美国的这个安全合作上以及和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合作上两者之中做出选择。那么他强调说，他认为现在关键的议题就是要这个希望澳大利亚能够和美国联手来这个解决或是面对中国所这个呈现出来的这种不管是安全上面的战略的这种威胁，或者是经济上面所带来的影响。那么他认为这个目前的关键是要两个国家呢各自来面对中国，还是必须要联合起来来和中国处理一样的争端。平章，
一华，那么我们再将目光转移回美国的国内啊，我们也注意到川普今天在推特上再次发文，希望参议院能够修改议事规则，尽快的通过医保法案和税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川普总统今天又再次发了一个这个在推特上发表了一个短文呢，他是提到了说希望呢这个参议院呢能够改变这个议事规则，能够将这个参议院的这个议事规则改为51票，并且快速和容易的这个批准这个健保法案还有这个减税的法案。那么他也相信呢这个毫无疑问的民主党人都会支持这么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参议院当中呢这个法案的通过是需要60个这个议员的支持，也就是60票的赞成才能够通过这个法案。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共和党方面呢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参议院，这共和党人希望能够赶快通过一份这个共和党版本的医保法案，能够正式的推翻奥巴马医保法。那么除此之外呢，共和党人也相当的希望能够将议程进行到下一个议题，也就是有关税改的议题。那么对此呢这个总统川普呢是今天的这个在推特上发文，不过呢我们知道国会这个星期呢是休会的状态，因此我们目前没有掌握到有关国会相议员的回应。不过我们还记得，其实不久之前川普总统其实也发过类似的这个推文，希望能够以政府关闭的这个方式来整顿华盛顿的政治。不过当时呢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是立刻的予以了回应，表示说这是不大可能的。那么他也认为说这个希望能够这个以协商的方式，利用像是通过大法官戈萨奇的这种方式呢，能够使51票的这个简单过半的多数呢就通过了这个新的这个人选。那么呢现在共和党方面也希望以同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医保法案还有税改的方式。那么如此一来的话呢，则不需要经过这个以冗长议事的方式来改变议事规则来解决目前的争端。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来关注一组短消息。美国8名民主党参议员星期二致函川普总统，要求提供有关中国今年批准其商标申请的信息。他们说这可能违反了美国宪法有关禁止接受外国政府馈赠的规定。中国5月6号批准了川普在服装行业的一个商标。川普上台以来，他和相关的 DTTM 公司获得了中国批准或者初步批准的40个商标。
美国海军邀请中国海军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防务新闻报道说，美国海军3舰队发言人瑞安·佩里中校证实，五角大楼已经批准将中国纳入参加6月在加州圣迭戈举行的筹划会议的国家。环太军演每2年举行一次，据称是世界最大的海军演习。演习中心一般是夏威夷的珍珠港。虽然美国国内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中国参加了2014年和2016年的环太军演。
美国消费开支4月份继续增长，达到4个月来的最大的增幅，显示美国国内需求强劲，有可能为美联储下月升息创造条件。美中两国在政治与军事领域关系有时紧张，但在艺术与教育领域，两国的关系正在加深。7国集团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行动，北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7国声明是否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和行为产生任何影响？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随着美国对莫斯科去年干预大选的调查不断升级，俄罗斯官员肯定在笑话美国。白宫通讯主任麦克杜布克辞职，接下来川普总统高级幕僚中可能还会有几项人事变动。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指责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国没有支付公平的会费份额。美国消费开支今年四月继续增长，达到四个月来的最大增幅，同期月通胀率还出现了反弹，这显示美国国内需求强劲，有可能为美联储下月升息创造条件。联邦商务部星期二说，占美国经济总量超过三分之二的消费开支上个月增长了0.4%，家庭商品开支与服务消费都有增加。今年三月，美国消费开支增长率经过调整为0.3%，四月份的消费开支增幅是去年十二月以来的最高点，可能会降低人们对国家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的担忧。
美国流行歌手艾丽安娜·格兰德的团队星期二宣布，格兰德将在曼彻斯特举办公益演唱会，纪念上周致命炸弹袭击案的受害者。这场演出将于星期天在老特拉夫德板球场举行，贾斯汀·比伯和凯蒂·派瑞也会作为嘉宾献唱。5月22日的自杀爆炸发生在曼彻斯特体育场的大厅，当时格兰德的演唱会刚刚结束，爆炸造成22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警方已经确认袭击者是出生于曼彻斯特的22岁的阿贝迪。
在政治与军事领域，美中两国往往相互较劲，但是在艺术与教育领域，两国的关系却正在加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家长们对学习中文越来越感兴趣。
Jobs for young people。
年轻人如果会中文又会英文，又有一些文化交流经验，有利于他们找工作，确实会不一样。中国通过孔子学院资助一些汉语和中国文化项目。加州公立的百老汇双语幼儿园中文部老师陈义珍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孔子学院给予他和他的学生很多资源和帮助。
有一年他们从四川那个重庆请了那个就是中国folk culture 的东西，他们有请那个真的很棒的那个变脸的艺术的来表演给我们小孩看。
中国在全球有近500所孔子学院，大多设在大学校园内。
You're sort of training.
你其实是在培养新一代的外交家。
Of diplomats.
但是长期持批评态度的学者林培瑞说，孔子学院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例子。
软实力是一个文化层面的，思想层面的一个实力。比如美国的电影或者韩国的电视剧啦，这都是所谓 soft power， 让其他国家的老百姓跟你感觉到亲切。
林佩瑞说，设在大学校园里的孔子学院常常限制学术自由，不允许讨论中国人权问题，令人不安。
是一种自我审查，因为我接受 我美国方面，我接受中国的款子，中国的老师，中国的一切，他是送给我的，我也知道是送的，他也知道是送的，所以呢，我决定请什么人来演讲啊？不会请胡平异议分子，不会请达赖喇嘛，不会请法轮功的任何人。
但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孔子学院院长简苏珊说，他们不回避敏感议题。
Whether it's artists that we present here who were active in sort of
不管是请积极参与反对政府运动的艺术家，还是放映可能并未获政府认可的影片，我们都不会回避。但是我们会对中国的同事说，我们承诺会以公正平衡的方式呈现任何事情。
Colleagues in China is that we promise to always present everything in a fair and balanced way.
孔子学院会有怎样的影响？人们因其视角不同而有不同看法。
我觉得总的来说，中国政府施加的这种软力的努力，不是那么成功的。至少它远远没有达到北京愿意的那么成功。
I think an important part of what we do.
我认为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帮助聪慧和有创造力的学生为未来做准备。
Positions in the future.
这些未来将在全球就业市场上竞争的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将决定北京的软实力是否成功。美国之音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来自犹他州的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斯图尔特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这两个重要的委员会的成员。进入国会前，斯图尔特曾在空军担任飞行员14年。1995年，他和队友驾驶的 B-1 轰炸机打破以最快速度完成环绕地球飞行的世界纪录。斯图尔特还是一位出版了18本著作的作家。斯图尔特议员最近在国会山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谈到他四月份的中国行，以及对美中贸易、朝鲜核危机，还有美中关系前景的看法。一起来看张佩芝、方正和九岛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
很高兴再次接受你的采访。
您四月份参加由参议员斯蒂夫·戴恩斯率领的国会代表团到中国和日本进行访问，这次的访问目的是什么？您和中方讨论了哪些议题？
主要是贸易，但从我的角度看，由于我是众议员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我们也希望和中方讨论情报方面的议题，尤其不出人意料的，我们想讨论朝鲜核危机。最近情势似乎有些缓解，但我们访问时情况非常紧张。我们希望通过此行，看中国和日本是否能在这个议题上提供我们前所未见的帮助。在解决朝核问题上，我离开亚太地区时比过去感受到鼓舞。
上周末朝鲜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导弹测试。您曾是美军空军飞行员，您认为美国应如何处理朝鲜核危机？
我告诉你什么办法没有用，那就是战略忍耐。这个政策从90年代我还在军中时，从克林顿总统开始，然后是小布什总统到奥巴马总统，一直以来我们有两个目标，就是阻止朝鲜发展导弹项目以及核武器项目。如果这是我们的目标，显然我们失败了，因为我们一个目标都没有达到。我觉得川普总统说得很对，我们绝不允许朝鲜发展能运载核武器，射程涵盖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朝鲜达到这个目标，他们不只能威胁一个城市，他们能威胁美国许多的城市。如果你一年前问我们能否阻止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不确定我能说，是的，我们可以阻止。但现在和过去相比，我感到较为鼓舞。中国在帮助处理朝鲜问题上比过去积极。中国领导层表示，我们了解中国可以在此问题上扮演更果断积极的角色。日本也是，还有美国在当地的盟友，甚至菲律宾。一年前他们似乎和中国靠拢，但他们退了一步。我认为当地正在形成一个同盟，也许我们可以改变朝鲜的方向，得到一个有利于我们的结果。
回到贸易问题，来自蒙大拿州的参议员戴恩斯亲手提了四块蒙大拿州的牛排送给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中国开放市场让美牛进口的重要性。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这个互动？
这是个令人高兴、很有意思的互动，很有趣。因为要把冷冻牛排带上飞机，从华盛顿飞往北京，还要让这些牛排保持冷冻状态，是一个挑战。我想他李克强有点惊讶，但是一个很好的象征性举措。美国牛肉品质优良，戴恩斯参议员来自蒙大拿州，他开玩笑地说，在他的选区里，牛的数量比人多三倍。这个议题对蒙大拿州、犹他州和中西部的人民很重要。牛肉业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中国开放市场让美牛进口是一个正面的进展。
Real positive step forward to for China open the markets for us on beef.
So U.S. and China has reached a trade. 美国和中国在您们访问之后达成了一个贸易协议，中国将开放美国牛肉、金融服务业和天然气，而相对的，美国也会开放中国的熟鸡肉。这个协议对您的选民有何影响
？What does this trade deal mean for your constituents? Well, as you know, looking at rural.
比方说，在犹他州的乡村地区，我们有成千上万个牧场，我就是在牧场长大的。我们要挤牛奶、养牛，这对我的选区来说是一件大事，对中西部来说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我们将会有更进一步的关系，更紧密的经济关系，中国人民可以享用美国的优良牛肉，所以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Again, I think it's kind of a win-win for everyone.
川普总统上任已经四个月。本星期华盛顿最令人关注的消息是，媒体报道说，川普总统可能把机密信息泄露给俄罗斯官员。身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您怎么看这个争议？
任何时候一个总统被指控其行为危及国家安全，都会引发每一个人的担忧。但事实是，我不认为那会发生在川普总统身上。国务卿蒂勒森当时在场，他坚持说，他的声明很清楚地说，川普总统并没有泄露任何不妥的信息。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也在场，他也是这么说。那些根本没有在场的人用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方式告诉媒体这样的消息，我对此感到困扰。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这些向媒体泄露细节的人对我们国家安全造成了更大的伤害。他们说的有些东西相当的敏感，我认为这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川普总统和俄罗斯官员分享的信息和航空有关，包括如何保护乘客等。在场的蒂勒森和麦克马斯特也说，会谈中没有泄露任何不妥信息。
Tillerson have both said nothing improper was said there.
So far, what is? 您如何看川普总统目前为止处理美中关系的方法
？Relations. I think it's actually been quite positive. You know, he had.
我认为是相当正面的。他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他们在那里似乎进行了很好的会谈，他们似乎建立了友谊。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也受到温暖的款待，那正好是川普和习近平会晤的同一个星期。他们对我们的反应也很正面，我认为这帮助推动很多领域里议题的进展。我认为它帮助推动中国在朝鲜事务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也帮助推动两国间的贸易和市场开放。美中有良好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对他们过去几年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感到担忧。但如果我们的总统和中国领导层有良好的关系，我们将能更好地处理美中之间的分歧。
您对美中未来的关系有什么期望？
就这个问题，我和包括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内的中国领导层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对话。有一个历史理论，就是当世界上有一个兴起的大国，还有一个已存在许久的大国，过一段时间，这两个大国几乎肯定会发生冲突。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似乎真是如此。我把这个现象提出来和中方讨论，并且问道，我们如何不让历史重演呢？ 我们不能让美中两个国家成为敌人。当我们两国在全世界争取影响力范围的时候，我们不能让两国发生战争。中国领导层很清楚地向我们表示，他们也不想让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也显然不想让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我们在讨论某些议题上的确有不同的利益，所以能够坐下来以诚实的态度就我们的分歧进行讨论，这是十分重要的。不要挑战双方的态度，不要用一种把情况弄得更糟的方法。我认为基本上我们能够这么做，我们大部分人希望美中两国未来能继续这么做。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七国集团会议上周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行。七国集团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以严厉的措辞提及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局势。七国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单方面的行动。北京对七国集团的声明表示强烈的不满。中国外交部表示，七国集团应该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那么北京为何对七国集团的声明不满？七国集团的声明是否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和行为产生任何的影响呢？专家视点为您分析。好，有关这些问题呢，我们是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你好，敏欣。
你好，林森。
我们都知道这个七国集团啊，就是发表声明提到，比如说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啊，甚至就是西方这几个大国提到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件什么新鲜事儿，经常会提到这个中国在这个争议水域的这个无论是策略也好，还是行为也好。但是这次为什么北京方面反应如此之强烈？
我想这次呢和以往不同，就是说去年七月份海牙的一个仲裁法庭，他通过了这么一个就是仲裁案，判定对中国是不利的。那么这次出现就这次那个声明呢，是在那个背景之下，那就说明就是说不仅仅是法律上国际法的判决对中国不利，而且现在呢他又加入了这么一个大国，就七大国家他们再一次声明自己的立场。还有就是他这次那个用语是比以往更激烈。以往呢他只是说希望就是加入纠纷的各方能够尊重国际法。那么这次呢他是就是说劝阻不要采取单方的行动。那么这实际上就是指中国在南海人工造岛和据说是引入军事设施这么一个举动说的。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这个单方面的这个采取一些行动，就是刚才你所提到的这个，就是在岛礁上造岛，或者增加一些军事设施，或者试图增加一些军事设施。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这次的这个声明，这个措辞呢是非常的严厉。那么有了这样的非常严厉的这样的措辞，这样的在声明当中，那么这个声明让北京这样的不高兴，那么这个声明能不能就是对北京在以后的这方面的无论是政策也好还是行为也好，能起到任何的影响的作用吗？或者是说如何能够起到任何的影响作用？
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是一个所谓道义上的和外交层面的，因为七国集团它没有就是说达成在具体行动上怎么样来针对中国的南海举动采取反应，所以呢它这种声明指示就是说停留在一个道义或是外交层面上，它对中国有一定的压力，就是使中国感到呢他至少在西方大国里面他没有一个盟友出来能够就是说支持他。那么在具体的就是说针对中国在南海的举动，恐怕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单方的武力行为，这等会我们可以进一步讲。
实际上你说到了这个美国这个单方的这个武力行为啊，那么就要说到了就是军事行动，就是川普政府是最近实际上是刚刚举行了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这个叫做自由航行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华盛顿的意图是什么？这么做的 意义何在？
对，这一举动就是说很重要，就是在好像就是上周美国的一个就是导弹驱逐舰它进入了中国美济礁，就美济礁是中国造了一个很大的人工岛。那么这次那个举动它是两层意义，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呢，因为是川普上台之后他为了就是在朝鲜问题上得到中国的帮助呢合作呢，他就暂时停止了在南海就是采取类似的所谓自由航海自由航行举动，那么好像要给中国一点面子。那么这次呢他就是说他这就是美国上周的那个自由航行，那就是说他这方面他不再照顾中国的面子。那么第二呢值得注意的就是说，以往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呢，美国海军也采取过类似的，美国海空军都采取过类似的举动，但是他们都遵守了一个就是十二海里不进入十二海里这么一个就是说范围的这么一个限制，是自我限制。那这次呢美国这个就是去导弹驱逐舰呢是进入了美济礁的十二海里，那么这就是更就是说明显的挑战中国关于有拥有那些对那些岛的那个主权的那个就是这一种显示。因为十二海里是那个主权概念，如果说军舰进入十二海里中国没有反应，那就说明那十二海里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个就主权范围是不存在的。这次就是说这次美国的自由航海行动的就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这个自由航行这个行动啊，就是川普总统因为这个朝鲜问题需要中国的这样的帮助或者是合作，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自由航海这样的一个行动。实际上这美国在那一个区域的这种军事行动或者类似的行动在过去的这许多年来都是有的。那么这一次你觉得川普总统是真的像，因为美国人喜欢说 mean business， 是玩真的，还是就是说也还是做一个姿态给北京看？
他都有，他一方面是玩真的，就是说比以前那个举动呢进一步升级，就是进了那个十二海里。那么我们还得继续观察，就是说以后的类似的就是自由航行的就是举动是否还就是是不是顾中国十二海里那个面子。但是就是说更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是一种就是比较虚的呢，它是安抚美国在东亚的盟友的就是他们的焦虑。因为在过去几个月美国没有就是在南海进行自由航行的行为呢，是美国许多的东亚的盟友都感到担心，就是说美国是否改变了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那么这次就是自由航行的就是练习呢，是就是华盛顿的一个显示，就是他就是用实际行动来告诉他的盟友，就是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根本没有变。
嗯，这次华盛顿的这个军事行动，这个自由航行这个行动和七国集团的这个强硬措辞的声明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想肯定有必然联系因为这是那个是几乎是同时，因为一般就是说美国进行这么大的举动它都是由各方协调，先从那个白宫到国防部，如果说再到国务院，如果说没有一个具体协调，这两个行动就是一个是七国集团的那个宣言和在美济礁的自由航行的行为，这两个不可能是偶然事件，肯定是有内在联系。
嗯，美国和他的在这个区域的这些盟国和中国之间在南中国海这个争议水域就是紧张关系升级的这样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如果会有比如说紧张关系的这样的升级的话，那么最主要的诱因会是什么？
我想他就是说升级呢要看就是你怎么定义啊，有两个方面可能升级。一个升级就是说美国单方面的自由航行的行为呢频率升高，现在它几乎就是说几个月来一次，那算不了什么。如果说它是几周来一次，那个频率比以前高很多，那么是一种升级。 再有呢，他就是派出的那个军舰比以往多，甚至是那个派出空军飞机，因为空军飞机很容易在空中对撞，所以就是说这种升级呢危险性很大。这是一方面的升级，就是美国单方升级。那么第二种升级呢，可能是中国更加担心，就是说美国它不仅仅派自己的军舰和空军飞机进入那些有争议的海域啊，而且呢他把自己的盟友一起拉进来，他最主要是要拉，就是说三个国家的那个盟友拉进来，他要把印度拉进来，他要把日本拉进来，他要把澳大利亚拉进来。现在看来呢，印度跟日本参加美国就是自由航行的那种演习的可能比较大。澳大利亚呢，他已经他就是跟中国经济关系更紧密，所以他就不太愿意就是和中国撕破脸皮。如果说出现多国是美国的盟国盟友派出海军进入南海有争议的水域进行自由航行的举动呢，这会使南海的局势大得为紧张，因为中国一点面子都会没有，他被迫会做出反应。
最后不大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中国在这个区域啊，可以说没有什么盟友。那么好像是菲律宾的这个新总统杜特尔特有一些亲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姿态，疏远美国的这个姿态，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杜特尔特会在这个区域争端当中会发挥什么样的这样的平衡或者影响作用？
杜特尔特这个人他就是很难预测他到底会做什么，因为他和川普总统一样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人，他今天说东明天走西，就是说你不能根据他的话来判断他要做他的就外交行为。根据就是说他以前做的那些就是姿态，对中国的姿态，对美国的姿态，你可以就是看出一点是比较清楚的，他是试图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两头通吃。他就是说一方面要从美国那里得到一定的支持，一方面呢他又想中国那里得到经济实惠，所以呢他今天会说对北京有利的话，明天会倒向美国，所以到最终呢就是他所起的那个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好的，谢谢敏欣，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一些反战权益组织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抗议游行活动，反对任何形式的武装暴力。他们也反对最近川普总统与沙特阿拉伯所签署的军火交易。抗议者大多数是经历过战争的退伍军人。一起来看于洋和尼亚的报道。
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第二天，由老兵为和平所组织的游行和抗议活动将从林肯纪念堂出发，行进至白宫。他们对川普总统的诉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停止战争。
本周一完成了为期九天的首次国际出访后，川普总统回到华盛顿，出席了位于阿灵顿国家公墓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活动，并向美军阵亡人士表示致敬。而他在出行中与沙特阿拉伯国王签署的将近1100亿美元的军事协议，以及川普对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的反应，引起了反战人士的不满。老兵为和平主席巴里·拉登多夫引用安娜·琼斯书中的话来表达，自二战以来，美国直接和间接导致战争，残害了无数生命。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使得战争如此频繁、如此长久、如此强硬、如此昂贵、如此有破坏性、如此无意识、如此浪费，以及如此不成功。没有一个国家将战争当作生意。自1945年起，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杀死了数以万计的人民，在国内导致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造成无数难民，也就是现在联合国所称的历史上最严重的难民危机。
抗议人士表示，川普总统在上任很短的时间内已经显示出他好战的性格，但他们所针对的不仅仅是在任总统川普，而是对整个美国的外交政策方向在全球所起到的作用。
我们真的应该从川普以及他所造成的问题开始，将我们斗争重点放在反对战争、反对所有实行镇压的体系。不仅要关注川普的问题，这是整个美国美利坚帝国以及美国帝国主义的问题。
库达米表示，美国政府在战争中谋取利益，却没有尽全力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老兵们担心，川普总统的不按常理出牌以及他对外交政策知识的缺乏，会将美国的对外战争局势不断升级。今年二月，川普总统推出的新的财年预算计划增加美国国防开支540亿美元。今年四月，为回应叙利亚的武装化学袭击事件，川普总统向叙利亚投射了59枚导弹，以摧毁其基地。面对朝鲜不断升级的核武器威胁，老兵们表示，战争永远都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自闭症是许多学者研究的对象，电影行业对此也非常的感兴趣。特殊头脑就是一个把自闭症的患者聚集起来的一个组织。
我觉得自闭症患者都有某些天赋，他们的特殊天赋需要我们去开发。在特殊头脑，我们努力做的就是搞清楚他们擅长做什么，从而让他们在擅长的方面做得更好。我喜欢说我们在改变人生，点点滴滴去改。特殊头脑是一个针对年轻的自闭症患者开展的职业培训项目，在这里我们教他们动画和视觉效果。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自闭症患者可以了解自己，在一个安全的但是很有挑战性的环境中发展自己的特长。这些伟大的父母聚集在一起说，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成立一个学校。我说可以，我每个星期可以为你们工作10个小时，结果变成了20、30、甚至40小时。很快我就关闭了自己的公司，现在只为特殊头脑工作。
我大概是4年级的时候开始玩电子游戏，一发不可收拾。我看了很多动漫作品，大部分是日本动漫。我刚开始上学的时候有点紧张，我完全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在一个普通的教室里，我就坐在这里，他们给你讲课，你会越来越觉得枯燥无聊，因为你坐的只是坐在那里听。我猜我愿意来这里是因为这里需要动手的事情很多，而且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
我们的核心项目是一个3年的全日制职业教育项目，在这里他们学习制作视觉特效和动漫，主要针对娱乐业的视觉特效。但是我们也有短期项目，我们有暑期项目，为小孩子提供熏陶，向他们解释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项目教给他们的技术，也教给他们求职和职业技巧，让他们可以找到工作。 我们关心他们的形象和态度，告诉他们如何独立解决问题。我所遇见的自闭症患者各不相同，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质。我们在这里努力要做的就是发现他们的特长是什么，热衷于什么，从而把他的特质发挥出来。
First year, we learned animation and Photoshop.
第一年我们学习动漫和 Photoshop 修图软件。 Photoshop 其实很酷，你可以做很多文字特效。我在编辑和视觉特效里学到很多。我现在知道如何制作一束光剑。我们是一群人，我们都爱相似的东西，我们就可以一起外出，一起做书呆子，这很棒。
人们并不了解我花很多时间和流浪者待在一起。我从这里下班，然后去公园待上很久。那里的流浪汉生活在挣扎之中，很多人患有自闭症。当你换一个生活目标，比如你为什么要去工作，这就改变了你所受的压力和其他的一些事情。我为能够到这里工作而感到兴奋，因为我不必遭受之前所受的压力和忧虑。我知道我在做出改变，也改变了我对工作的态度。我们的梦想是向别人展示我们现在的做法，这样他们在自己的城市也摸索出办法，让自闭症患者能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特殊头脑是一个你可以来而且会被接受的地方，你可以在这里学到东西，这很棒。我想让整个世界都知道我爱设计。
矾红花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香料之一，这种植物基本上生长在欧洲、伊朗和印度的部分地区。一家美国公司正在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这种历史悠久的香料，并试图为阿富汗生长的矾红花开发新的市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从芝加哥发回的报道。
在芝加哥北侧的巴巴里巴餐馆，一道关键的佐料事关厨师长马特·霍尔姆斯菜单的成败。
我们在巴巴里巴餐馆的招牌菜西班牙大锅饭里主打这道佐料，在饭后甜点和其他一些菜中也使用这道佐料，所以能够有高质量的矾红花至关重要。
在亚洲、中东和地中海各地的美食中，矾红花是常用成分，不过在美国用的较少。矾红花虽然有6000万美元的市场，但是在美国并不是广为人知。然而霍尔姆斯的矾红花供应商鲁米香料希望改变这一现象。
我们的名字来自贾拉鲁丁·鲁米，他是13世纪的诗人和哲学家，出生在今天属于阿富汗的地方，是一位苏派神秘人物。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哪里有废墟，哪里就有找到宝物的希望。
金伯利镇和基斯·阿拉尼兹是鲁米香料的两位创始人，他们都是美国退伍军人，曾在阿富汗服役。他们返回美国时带回来的不仅是作战经验。
我一直做不到去了阿富汗就完事儿了，做不到在那个地方待过一段时间后离开那里就再也不去想它，特别是你跟生活在那里的人建立的关系。
这些关系形成了鲁米香料商业战略的核心，那就是增加美国对他们在赫拉特省遇到的阿富汗农民所生产的矾红花的市场需求。赫拉特大学校长阿卜杜拉·法伊兹正在与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合作，希望与种植矾红花的阿富汗农民一道开发特别项目，并为他们开辟新的市场。
食品技术系将教授和培训这些农民，以便生产符合卫生质量的矾红花。
鲁米香料的优点是他们有高端产品，用起来极棒，而且这还是某种双重服务。他们的项目帮助阿富汗农民，帮助妇女，带来积极影响，而且不仅只是卖产品。所以这真的是从两个世界获取最大的好处。
投资者也注意到了，在电视真人秀《创业鲨鱼帮》中，鲁米香料吸引了创业家马克·古巴投资25万美元的承诺，这显示他对鲁米香料以及阿富汗矾红花市场潜力的信心。美国之音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郑玉文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在川普总统当选之初，许多人认为他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态度。 不过上任几个月以来，从改口说中国并非汇率操纵国，到在朝鲜核问题上要依赖中国，川普的中国政策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此外，白宫新预算中删除了对藏人的补助，还有媒体报道川普政府为顾及中国将冻结对台军售。一连串事件将如何定义美中关系的方向？川普的中国政策到底转了几次弯？而这些变化是好是坏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